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心满是阴霾，再回首，阳光灿烂，乐人的心声全都在乐人部落格。
嗨，大家好，很高兴大家能够来收听豆芽擂台这个节目，我也觉得蛮幸福的。今天邀请到呢江正，不是因为邀请到江正啊，小幸福啦，大幸福是因为能够跟江正一起来歌咏我们的上主，
对
对，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做赞美上主的事，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对。那我们上次呢提到了很多啊，不管什么圣咏啊，什么圣咏，
各种分类
我都记不起来了。有什么圣咏？
从一开始嘛，赞美圣咏
哦，对，还再来，
对，然后哀悼圣咏
啊，对对，相反的，对，再来
哀悼，然后再来就是依赖圣咏，
依赖圣咏，
对，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感恩圣咏，
对，再来
训诲圣咏，
训诲圣咏，
然后还有礼仪圣咏，
礼仪圣咏。
对，那我们刚刚还有介绍上一次还有另外一个君王圣咏，可是君王圣咏因为跟赞美圣咏非常贴近，所以我们不另外做介绍。
对，因为今天我们是算这个答唱咏这一系列的哈，算最后一集的播出，
对， 对， 对，
对，所以要考考大家，你还要不要再送个一套两套？
没问题啊，
考大家，写起来，我们这礼拜讲了哪些圣咏？
对，也可以啊，有奖问答是不是？
答对的我们就放在那个抽奖箱里面抽。
对，其实上 我鼓励大家就是把自己的感动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真的啊？
对，那其实也不见得是一套哦。如果说因为很多时候冠军有两位嘛。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鼓励大家 来多做分享。
那就是说我们除了本身每一集都会送一套出来之外也听过节目的大概就知道了啊。我们要送的那个套的办法大家晓得，不知道的话上网听前面的。OK， 那再来呢我们会可能再补充一些，
对，
好，可能一套两套三套，
对， 对，
大家把这个写来，就是说我们从第一集到现在我们介绍了哪些圣咏，
对，哪些分类。
对，有没有埋怨圣咏？
哦，不是埋怨圣咏，有一类的圣咏很特殊，它叫做诅咒圣咏。
那是诅咒别人啊。
对，没错，那可是它还是列入整个圣咏八大分类之一哦。所以我刚刚讲了七样，然后再加上诅咒圣咏，这是第八类。那我们常常会想说，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圣经里面？因为那诅咒圣咏，你知道诗人骂人很尖酸刻薄，很凶悍，
对，他叫你上得了床就下不了床。
对，如果你翻一下里面有很多这样 的类别的东西。可是因为我们知道圣咏已经被等于是承认是天主的圣言了，所以这样诅咒人的话我们必须要去体谅当时的时空背景，当时诗人做这些词的那个用意，其实他都是一个教化的一个目的，他希望这些远离天主的人能够赶快回到天主的怀抱。
对对对对，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诅咒圣咏。那可是我们在弥撒当中的基本当然就不会被揭露出来了。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就
在活在新约精神
之下。对对 对， 对，而且向上主歌咏。
对对对
对，那就很那个。但是我们在祈祷当中，我们人对天主的赞美，埋怨大过于赞美啊，对不对？
应该讲我们对天主应该是哀悼最多的，
哀悼，对了，
求事情是最多的，
救救我啊，这样子，
对
不对？哀求他比较多，
那反而是感恩的会变得非常少。
对，
所以我们上次好像在第三集的时候也提过，可能 哀悼这一类的圣咏有45篇，可是感恩的圣咏只剩下13篇。
哎呦，
所以我比较会去求，可是比较不会感谢。所以待会我们会介绍第一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感恩圣
咏的一篇。
对对对，好，这一首呢，是在圣咏第34篇，
对对，
34首。哎，那我们请江上来帮我们，为什么会是圣伯多跟圣保禄？
哦，这篇刚好出现在圣伯多跟圣保禄的一个瞻礼上的大唱咏。当然，他在其他的日子也出现很多次了，因为光乙年大概就出现了4次。包括后面的长年期也出现很多次，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要特别感恩的人其实应该是犯的罪特别大人
哦，
啊，对不对？
这看他的写作当时的心态，因为这一篇的内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位作者是病重
哦，
病重以后治愈了，所以他怀着这样的心情去向上主谢恩，那感谢的时候，他的内容就会写到很多，尤其是他会写到说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所以这也鼓励了很多现在正在痛苦当中的，不管是身体的或心理的。
对，
那你从这篇里面，你可以学着怎么样去依赖他，
对，
信靠他，
对。
然后你看到，哎，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依赖跟信靠而获得从痛苦当中的脱离。所以可以试着来念念这一篇。
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呢，他当然我们。这一篇圣咏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周到的。就像你刚才讲病重的人，
对对。
那我们如果看圣保禄跟圣伯多禄哈，圣保禄是以前迫害教会的
啊，是，
对，那也是蛮严重的。
对
他后来被主耶稣亲自的拯救他哈。那再来就是圣伯多禄3次不认主，这我相信我们常常都会讲哇，主啊，我爱你，主啊，我希望我哪一天呢，我这个人，我死掉，我不要死在病床上，我不要死在意外之中，主，我要殉道而死。真的死亡接近你的时候，我怕得要命。
对对
对, 对，是佛陀路也是这样的，在教会之中，人常常软弱，
对，
常常不认主，哎，出去吃个饭，连画个十字号都不好意思。
意思 对,
对，所以呢，我们这些人更要感恩，哎，让我们还存留下来。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是哪一位演唱的啊？这一次
这个是林义伟弟兄就是到意大利去念博士的那位。
对对对，我们这次介绍他的歌曲还蛮多的哈。
对，比较多的歌曲，因为以后可能比较不容易听到他唱，还有戏可能好几年，可能 就
一回来就也不见得有机会唱。
对对对，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啊。
OK，
感恩圣咏的圣咏第34篇。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我要时时赞美上主，我的口舌不断赞颂上主，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谦卑的人听了也必欢耀，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让我们齐声颂名号，我寻求了上主，他就应允了我，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你们仰赞他，就会喜形于色。却不知满面羞惭，贫困的人已呼求上主立刻浮云，拯救他脱离一切艰辛，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
上主的人四周，有上主的天使扎营护守，请你们提眼并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豆芽擂台真的来找茬。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豆芽擂台节目。
对，
大家有看过达文西密码吗？你知道圣经有圣经的密码哦，
还蛮多的。
嘿，江浙要来，我们要为我们来就解释这个解开这个密码。
对，小常识，他也称不上什么密码，不过还蛮奇妙的。
对，那你常常有圣咏讲座嘛？哈，
对对。
但你也在圣咏当中发现一个奥秘。
对，不过这个不是我发现的，
好，
我没那么厉害。
达文东吗？打武东啊。好，来帮我们讲一下。
对，就是一个小发现哈、
我先插个话啊，圣咏，因为原来我们一篇圣咏里面可能有感恩，有赞美，
它的类别有时候很难分类。
对，不是一首就是一个类别，不是。
对，因为也许它一篇圣咏里面有二三十节、三四十节、那可能里面会做几个分类。
嗯，
哦，那而且有些圣咏它甚至是前后几十年的年代之间创作而成拼凑出来的、
嗯、哼哼，
所以他可能前半部是依赖圣咏的情绪，后半部又跑到哀悼圣咏的情绪、
嗯、哼哼哼，
有可能会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圣咏要换作达唱咏，不是每一首都有的，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达唱咏是从圣咏那一篇里面截取三四个节出来、
哦、
对，所以 你不见得从达唱咏可以去判断
每篇都有用到吗？
目前看来应该没有，
尤
其是像很多篇是诅咒圣咏，那根本不可能用得到。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密码。
OK，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章是哪一篇哪一章？那我告诉大家，叫做圣咏第117篇。
嗯，
哦，它大概只有四行字，那一章就结束了。
大家请拿纸跟笔哈。写一下，刚刚江浙也是画给我看，哇哦，真的好特别啊！来，
对，然后最长的一张是哪一张？我告诉大家是圣咏第119篇，所以117是最短的，119是最长的。那119
才隔一个118而已，
对 对, 对，那它长到有十页的一个长度。
嗯哼，
那所以下一个问题是，你知道整个圣经最中间的那一章节是哪一章吗？
嗯，
就答案就是圣咏第118篇，
刚好夹在中间。
对，最长跟最短的章节中间的那个118篇。
嗯，
所以在圣咏118篇之前跟之后各自有594篇或者594章，所以这一章刚好就在整部圣经的中间。
对，它刚好划分前面也是594章，后面也是594章。
那你把前后594章加起来，这个数字叫做1188，
好，1188章，
对，我们总共的圣经就这么多章，
哎，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最中间的那一章叫做118章，
嗯，
那整部圣经最中间的那一句话是出现在118章的第8节，
嗯哼，
好，就是符合这个数字1188，跟我们整个圣经的章节的总数1188是一样的。
嗯哼，
那可能大家就会问，哇，这么重要的一句话，
嗯哼，
到底是什么？他是天主要告诉我们什么话？
嗯，
所以你可以去翻一下哦。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依赖上主胜过依赖世人。
嗯哼，
那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整部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要信靠上主，
嗯，
而不是只靠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人的力量。
嗯哼，
所以很有意思，翻一下整个圣经的中心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也不是我讲啊，圣经学家讲整个圣咏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圣经的高峰上面。
嗯哼哼，
哎，你阅读圣咏就好像站在一个高峰上去看整部的救恩史，嗯，就是这个意思。
你还要再送吗？开玩笑。 OK，
这是一个小小的有趣的
一个，对，很特别，对对对对 对， 对。好，那接下来呢，要为我们介绍的这一首圣咏，
对，就是圣咏七十八篇。
嗯哼哼，
对，它是属于训诲圣咏。
嗯，
那训诲圣咏基本上它会分成两个大类，
嗯，
一个是智慧圣咏，一个是一个是历史圣咏。
嗯哼，
哦，那基本上它是以色列子民当时他可能会用一些比如说历史典故来教育他的后代，
嗯，
那比如说上主怎么样跟他们立了盟约啦，亚巴郎的誓约啦，或者是梅瑟当时靠着上主带领大家出离埃及等这类的历史故事，这是属于我刚讲的历史圣咏。那另外一类就是比如说讲法律啦，
嗯，
或是讲一些有智慧的话，是属于在智慧圣咏里面。
嗯哼，
那这两个是所谓训诲圣咏里面的两个分类。
嗯哼，好，我们讲了这么多话哈，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训诲圣咏。
好，
好，它是在
圣咏
第十八篇，
七十八篇
啊，七十八篇，我们来听一下。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常记住天主的威严，
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威严，
我的子民，你们要听我的教言，仔细听我的训勉，我要开口讲述比喻，我要解开历史的奥秘，
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
才寻求天主，回心转意，急切投奔天主，才想起天主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天主是他们的救主。
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威严，
但是他们瞒过谎言，以唇舌欺骗上天，他们对天主毫无诚信，对他的盟约也不忠贞，
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威严，
天主却慈悲为怀，赦免罪孽，并没有把他们消灭，他多次抑制怒火，从不把义愤全部发泄。
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威严。
嗨，大家好啊！刚才那首《圣咏》呢，我们可以用在光荣十字架，
对，光荣十字圣架这个瞻礼上面，
这瞻礼上面 ，OK， 大家喜欢吗 ？OK， 要记得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个礼这个打上咏啊、哦，我们每一集都有送一套，总共六套，
对 对， 对，
希望大家把握机会，那也可以到光启来预定我们。这些圣咏，但是这个圣咏是属于一年，
对，
还有这个每一年在用的一些
共同歌曲，
对，共同歌曲。我想要问一下哈，在制作这个答唱咏，当我问你的人生阶段，
嗯哼，
当每个人生都有很多阶段，几年几年几年、
嗯，
那有些人是在痛苦当中一个阶段，
嗯哼，
当然你在圣咏。做制作答唱咏这个阶段三年四年的时间、嗯、它带给你的当然很多层面的、
嗯
哦、不管你是获得、
嗯
哦、或是我不知道你们失去了有啦年岁慢慢失去
那谁都会啊
对对那在这当中呢、哦、制作这一套圣咏那你与天主有没有比较亲密的关系、
哦、那当然了、啊、因为直接接触天主圣言嘛、
嗯、
所以天主很奇妙就是我刚刚讲他给每一个人不同的相遇经验、
嗯、
那他只单纯靠一个、让我为答唱咏谱曲这件事情就让我去接触到他的圣言、
嗯、
那当然我对整个、侍奉的态度也就改变从前可能我不太喜欢在堂区里面有担任任何职务的，因为我觉得那挺麻烦。
对
对，可是，当我开始谱曲了以后，然后接下来我就愿意到堂区去担任司琴的工作。以前我宁可就坐在底下听人家弹的很难听的琴，我也不愿意上去、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事情。
嗯哼，
对。可是这样一步一步开始，就是愿意接下更多的职务跟服务，那这从这当中，你自然就会更能体会到天主跟你同在。所以整个的属灵的经验是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
嗯、
所以也我也常常鼓励人家你就是要试试看、
嗯、
不管你会什么或能够做什么你就是要试试看
对
天主自然会把慢慢把一些工作交给你然后让你从这个工作当中去接近他、
嗯、所以就根深爱深、
啊、是
根扎的更深扎的越深你爱的越深
对对对
OK， 那我今天是听不到什么感动的或者流泪的话了、哦、对对，
为什么要什么感动的话？因为就比如说我制作整个答唱咏的这个经验，你知道要把它完成，除了你要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去写以外，你会面临到比如说经费的问题，
对，
哦、人就是其他人的协助的问题等等等等。可是我发现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烦恼过、
嗯、
那有教友很主动的就是募款啊然后那个经费竟然我现在制作完了以后刚刚好就是我需要的金额、
嗯、
就天主会安排好一切、
嗯、
那比如说我缺了比如说取集一些图片的插图他自然就会忽然就找临时来了一个知名的摄影家、
啊、对国际知名的摄影家 对，
对然后就提供图片给我然后他又刚好是我小时候的旧事、
嗯、
那像我在找录音室的也是找了好久好久、啊、
对对对
然后忽然真理电台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跟机会有这么好的优惠、
嗯、
所以等等等等这太多了
对
对，所以真的是
下次再开一集啊，专门讲感恩的这些人。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想你在接下来，我想知道你当时制作这个圣咏的两个主要希望，对对对对，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为自己堂区的需要而写的，所以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嗯、哦，那可是因为后来。有机会把它放到礼仪中心的网站上面、
嗯、
然后有陆续有其他的堂区来跟我要这样的谱去咏唱、
嗯、
所以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就是需要我把它整理出来然后甚至有一个他们可以练唱的时候 的 CD 之类的、嗯、所以才会有做这么大的工程把它整个都出出来、嗯、要不然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那样的事情，我可能就是自己写完了以后自己堂就能够使用，我就很心满意、
啊、那时候很单纯啊，
对，非常单纯，所以这后来的工作真的都是天主在推了。
嗯，就一方面第一个就是为大家为堂区，
对
啊，为堂区的服务来写这个大圣咏、嗯、第二个就是为了大家能够与天主更亲近的祈祷。
是，那我后来还真是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圣咏是这么的美好、嗯、所以既然我把它整个都完成了，我就希望更多人能够认识它，从、嗯、里面去改变你的信仰生活、嗯、跟改变你的属灵的这一块，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
都使用它了，对对，善用它。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礼类，
对，最后一类礼仪圣咏，对，
这类圣咏蛮特殊的，它大概里面会有两篇特别能够归类在这一类、嗯、那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这个出自圣咏第十五篇、哦嗯、它通常是一个对话式的一个圣咏、嗯、所以你知道当时犹太人大概犹太男子一年会三次朝拜圣殿、嗯、那圣殿通常会盖在阶梯上面，会稍微高一点、嗯、那么他们在朝拜的时候怀着很开心的心情去，所以通常他们都会歌咏、嗯哦、而且通常会用圣咏里面的歌词来歌咏、嗯、那当他们到达圣殿外面的时候，也许整个底下的朝圣团里面就有人去把这个圣咏拿出来念了。他一开始的问句比如说上主谁能在你的帐幕里居住问号、嗯哦、上主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处问号、哦、这是一个谁能够住在上主的殿里的、
嗯、会不会上面那一排的人全部都掉下来、
啊、那上面那一排通常是勒位人，所以勒位人是十二支派里面、
啊、就是司祭，
对对，他们准备专门是做司祭的，那他就会回答你哦，是那行为正直的人，是那行为无瑕的人、嗯、类似这样的回答，所以他是底下的一唱然后上面的一和这种形态的一个礼仪圣咏，而不是在圣殿之内的发生的，所以这个我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大唱咏的形态。
那总不会说我就这么幸运啊，你要怎么样的确立位人也蛮幸运的，
立位人
对、
对，位人他们不用做其他事情、
对
对
对，
其他还要
管祭献燔祭啊什么、对对对，又可以吃东西。
你这样讲意思是我们的堂区神父都比较轻松
啊、哦？没有了因为他现在好几个祭坛了对，那这首歌曲呢我们邀请了信道，
不是这首，你是说圣咏第十五吗？
对，礼仪这首
礼仪这首是已经到了古乐乐
哦，古乐乐，
对对对，信道是刚刚唱到那个光荣十字圣家
啊、哦、对对 对
信道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谦逊的一个我很喜欢的朋友、嗯、他是基督新教的朋友、那现在是一个很知名的窗帘设计厂商、
哦、
对，大概很多影视界或者是商界大亨的家
也是你合作厂商、
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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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是他去处理。
好，最后这首是古乐乐来帮我带给我，
对，古乐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原住民
的朋友、哎、现在、哎、还在辅仁大学念书，已经快毕业了、
哦、而且以前还曾经差一点要
修道，
哎，对对对对，
修道，你这样会不会讲太多
帮他征婚好了
那他的声音也是非常特殊了，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首，他的答句是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对，而且是蛮台湾代表的
啊，原住民代表、
哎、对对对对，
是道地的台湾代
表，对对对 对, 对 OK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也谢谢江正这几集呢来帮我们介绍这么多的圣咏、嗯、那在下一次呢有机会的话我想再过一阵子、嗯、啊，过个半年一年就又有机会再出丙年假年，
对对对，
到时候我们再邀请，
对，
甚至呢为大家介绍一些来录音的一些一些同仁，对，或是编曲的大理啊，然后听听他的声音啊。OK，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江正，那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学好这个东西呢，能够跟我们天主常常祈祷，
对，
常常感恩，
对，
哎，不要太常埋怨了。
Okay、埋怨也没关系啦，天主也会听啦
啊，对啊，
也是很好的祈祷方式。
嗯，是，
你知道圣咏123首吧？嗯，哦，我们的双目仰望着上主，直到他 怜悯我们为止。
嗯哼哼，
你看那个画面哈，你看小孩子说眼睛两眼泪汪汪的望着你，
对对，
动都不动，跟你求一件事情的时候，
啊，你一定给了啦，
一定心软，
哎，
对不对？所以圣咏教我们很多方法，那这也是一个撒娇耍赖的方法。
对，我们常常都说，哎，我们跟天主的要求，天主不给或怎么样，那你要先学会怎么如何去
对
去要。
哎，对对 对, 对，天主会喜欢聆听你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教导你很多方式，哎，给你很多的道路，都在哪里？其实都在圣经里。
对，
哎，好，我们谢谢江正，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收听豆芽擂台。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礼仪圣咏啊，是在长年级第22主日所使用的。圣咏的第几篇？
15篇。
OK，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大家拜拜。
上主，谁能主宰你的帐幕？
主，谁能主宰你的帐幕里？
是那心为无瑕，是心真意，心口无欺的人，他不随口诋毁，不加害近人，也不欺凌邻居。
上主，谁能主宰你的帐幕里？
他轻看作奸犯科的人，而尊重那敬畏天主的人，他其实而顺己，也不反悔。
上主，谁能主宰你的帐幕里？
他不犯高利贷，也不收回加害。这样行事的人才能永不动摇。
上主，谁能主宰你的帐幕里？